好，我们上个礼拜进到了，我们用无心菩萨的解释来看的话呢，是103页，复次云何得知有染污意。在这一段之前呢，有102页的四行的长行文，此意明心，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引了经证，如世尊说，心意是生。那么为了要讲心意是生这三个的体性呢，所以他就先介绍意，然后再介绍意跟事的关系，一直到后面呢讲完了染污意啊之后才去讲心。那么这样子的文法结构呢，因为不管是无性的事论也好，或者是事情的事论也好，显然在文字上面有点短，有点简略啊。那我还是觉得可能引陈维斯论的一些后期的说明啊，会帮助我们比较多了解。明明这段文都在介绍阿赖耶识，为什么突然冒出第七摩那识建立的道理？那我上个礼拜大概也花了一点时间解释。那在论主做这样子的说明的时候呢，也就等于在讲啊，阿赖耶识的体相业用的建立也都必须由谁来得知啊？由第七摩那识跟第八阿赖耶识的关系而得知有第八阿赖耶识，对不对？所以第八阿赖耶识，我们从前面对它的简单定义来讲，它就是干三件事情啊，对不对？作为过去业受熏的体，作为未来因升起的可能性，因为他随时随地的那一个我们名字为阿赖耶识的字体啊，他恒时具有以上两个特性，恒时具有以上两个特性就名为自相，就名为我爱之常。那他自己又不能够执他自己啊，他自己是被执的对象嘛，是被我爱执所藏的那个地方嘛。那于是呢，为了要介绍他的内容跟他的特性，所以不得不要介绍执着他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叫做第七摩那识。第七摩那识是不是跟他同时有的？又不是，他又得要靠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生的。也就是说，阿赖耶识先业所引摄藏的种子，决定你这一期啊，这一期，比如说我们报来这一生，我们这一期报来之后呢，也会慢慢的从先天带来的我执，又由后天父母亲啊、亲戚朋友啊、兄弟姐妹啊、学校啊、社会啊，一直到老死这一段期间，我们所学习来的分别我执，对不对？学着去执着一些无为不为，当作是我或当作是我所有。那么由第七摩那识这种内执有我或有我所有的这一个执着性来说，有被执着的阿赖耶识，行不行呢？所以呢，这样子的叙述又跟前面一样啊。阿赖耶识怎么有的？阿赖耶识是先业杂染贫乏熏习受熏的那个种子所摄藏的所在，对不对？它又会升起这一期的第六意识，前面六识的作业性。所以你可以发现啊，在唯识也好，或者是所有的佛教也好，你要定义所有的概念，凡是落名言的都一定要用这个法则。什么法则？在什么条件下我们说有什么？如果那条件下改变了，我们所建立的那个法就改变，我们所观待的那个因缘如果灭了，我们所建立的法就灭了。也就是说，佛法不管哪一宗哪一派，绝对不许自信有这件事情。而这个自信是指什么？不是指真如自信，是指名言自信。记得我刚才讲的前提，凡是你落名言去描述去定义，对不对？任何事情当你还没有入地之前，你用的都是这一念名言心，不可能有别的东西啊，不可能有别的东西。你说你要用第七摩那识，你想用就可以用吗？你想用第八阿赖耶识，你以为用得了啊？你连它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对不对？ 你只能凭着第六意识圆正道理来做如理的思维，去改变这个第六意识的作业以及它所熏的阿赖耶识的关系，用第六意识改变了阿赖耶识的内容，由阿赖耶识被执着的内容去改变执着他的那个人的属性，就是第七摩那识的属性。我再讲一遍哈，整个转移的过程是什么？由第六意识圆正道理，对不对？起正文心习如理思维的这个三业，去往内熏什么？熏第八阿赖耶识所设藏的无漏道的种子。而无漏道种子它的自性又跟阿赖耶识所设藏的有漏种子相违嘛，对不对？这个就是起心论所说的真如内熏。当你往内闻熏习设藏无漏道种子，越有势力了，这个熏进去的这个有为无漏的种子就会往内去解决什么问题？解决阿赖耶识那些有漏的习气的问题。那有漏习气的问题变淡了，变成没有势力了，那执着他的第七摩那识能执着到能执到的东西，就是我要成圣道，我要做佛，虽然还是带着一个我的意识，不过就凭着这个勇猛力，我要出离的勇猛力，去用加行位去证道了见道。当你入了别教的初地，原教的初住，你才有办法用真如智啊。整个道师地升起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想要一开始起修，就想要离名言、离心缘相去参、去修、去证，恐怕你去读哪一部经、哪一部论也都没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学哪一部论，在定义任何概念法名言的道理性，或者是它的性相业用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做的是这种改变观察的角度，而不只是得到哎呀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第八阿赖耶识，有这么一个业用叫做第七摩那识的执着性。你不要只是停留在对某一个概念法的定义上，因为定义记下来，纵使你记忆力很好吧，你就会有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东西，而后啊要再把它除掉恐怕非常难。所以呢，如果你们常听我别的课的话，瑜伽师就论讲啊，你要修毗婆舍那，修毗婆舍那里面呢有四种道理，也就是说你所思维的东西当然难免离不开你自己的成见跟情执，可是呢如果你能够经过这四种道理的印证的话，那么你会接近圣道，对不对？熏习无漏，什么样的四种道理的？第一种道理，永远要相信一切的法，如果要依着名言去建立，永远只能够依着观待道理，也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才假名说有底下要讲的那个概念。如果这个所观待的因缘改变了，所建立的那个概念法的内容跟业用也改变了，由此就证明他没有决定的自信，对不对？他的形象是无常的。你这样子去好好的省思你所做的思维，才有办法去应可佛所讲的三法印或者是一时法印。你随时随地要用这个法印来印，而不是说我是哪一宗哪一派，我怎么讲方便嘛？方便是你可以讲的，唯是佛法都说方便，只有你得般若正智根本智之后才能够说方便。你还没有成就根本智之前所讲的东西，只能够讲资粮跟加行而已，你用的都是世间分别的智慧。不要自己以为我很厉害，我很伟大，我很聪明啊，我是真心，那别人都是假心哦。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这边强调，就是希望各位慢慢的顺着色大圣论成为圣论里面的这些性相业用的文字上的定义，你们去明白怎么去重新省察，怎么样重新去检查我过去对于佛法也好，唯识也好，各派的经论的注解也好，它怎么能够让我形成佛法的一些证件，证件的内容 我能不能够有一个客观检证修改的一种本事跟方法。我们所学到的不是要去得到一个决定圣洁，不是要去比较各种见解的高下，而是要学到试着去发现我有成见，我有情执，所以呢，我所立的概念法都必须要有一个自我检证的方法。这自我检证的方法在世俗地我们称为因明，在圣道来讲呢，我们称为叫做止观。而止观呢，又有所谓的加行道的止观跟通达位以后入地以后的止观。这个是有道理有方法可以去辩证的啊，不是说说的就算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引用的成唯识论，就是我实在感觉这段文很重要，但是呢，十大识论的两部识论呢，也不是说不清楚，而是文字太简略，于是我就引用了不是任何人的解释，而就用了成唯识论。玄奘法师依据他从印度考证回来当时十大论师的一些思想，他整理过后由魁寂法师做速记做书要整理下来的一件很重要比较后期完整性高一点的解释。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东西在哪里呢，在我们的335页啊，就是这本成唯识论研习，我们看一下这段文。毕竟是参考文献哦，所以我略略的带过。我为什么选择这个版本，是因为它有普贤法师的白话解啊，除非有一些我不同意的地方我会做补正意见之外呢，其他的你们其实课前我都会预告这个内容，你们可以自己再看。那么我们看看335页的最后一行，他说啊，云何因知此第七世离眼等是有别字体。好，这段话是接着什么，接着要进一步了解阿赖耶识体相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去研究一下跟他有俱生俱灭的第七莫那识的这件事情，对不对？我刚刚前文所讲，为什么需要先去解释跟他俱生俱灭的第七莫那识呢？是因为第八阿赖耶识也不是自信有啊，如果不是第七莫那去一直不断的横时执着他，对不对？又没有看清楚实相，因为他所执着的第八阿赖耶识一直不断的横时变异啊，对不对？没有自信和安立啊。可是呢，第七莫那就因为用他的成见始执有我，而认为这个我有常性、有一性、有不变异性，而这些呢都是我们后面所讲的不共无明，也就是迷理的无明。对于无我的真实意，他完全都不明白。完全都不明白所造成的结果。好，那既然要用第七世执着第八世为内自我的这个业用上来证明阿赖耶识的体相，进一步来了解阿赖耶识的体相，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证明，那为什么我们又要非要安立一个第七莫那识不可？因为第七莫那识其实我上次也讲过，唯识的法相的定义都用一个法则，什么法则？摄用归体，借着一个心的作用相，一种功能来去给它一个名称，说明它的不共的体性，安立为那个主体的自信。而这个自信绝对不要看到自信就等于真如自信啊！唯识通常讲的自信指的是什么？名言自信，名言所称说的只是一组功能，一组业用的生命现象，有业用的生命现象，把这个现象说它有一个背后具有这个功能的一个主体性。那么于是这边就问了，那我为什么非要安立第七不可？我有个第八阿赖耶识，把第八阿赖耶识具足有第七莫那识的执着性就不是好了吗？那这边就讲了，不然需要依别的字体名言安立。所以呢，他说啊，由圣教，由正理，把圣教夸胡，正理夸胡，分作两门，为定量故。这个理的量啊，不要解释成分别，这里的量呢，讲成正确的知识，或者是命题，啊，由 由圣教，就是佛所说的话，以及呢论主所辩证的道理，来证明它是正确的命题，来证明它是有道理的命题的建立，为定量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底下就分作两科，引圣教跟正成道理啊，这两件事儿。那首先呢，我们虽然不讲，可是细细的把别科跟各位看，你们翻过来336页，有没有看到第四行科判假二别引教证，对不对？这就是刚才所引的圣教。那圣教呢，我就往下去科分。首先第一个，婆伽梵处处经说处处经中说心意是三，有没有？啊，心意是三，或者是说心意是三种别义，其实原文是心意是三了。啊，大概在阿含经里面呢，有处处的很多的小经，它不是只出现一处，所以它没有引特定的经名。啊，所以他就说处处经中呢，说佛有说心意是三。那如果心意识是一个东西的别名，他就不会讲三了。那既然佛说心意识三，表示有三个字体，三个别义啊，由此来证明。那底下当然就定义了，这三种别义是什么呢？集起明心，思量明义，了别明事，是心意识三的三种别义啊。把这个东西记起来。那隔壁那行，第八识我们就称为叫心。那心的形象是什么呢？集诸法种，起诸法故。集诸法种就是表示它能够受熏，对不对？受熏之后此种能生诸法，所以他说集诸法表示它能够受熏摄藏。起诸法故表示它所摄藏支持的种子等待缘成熟的时候它会现形。所以集诸法种就是现熏种，起诸法故表示种生现。反正第八类是讲来讲去离不开这两件事儿，把这两件事情同时具有生灭而转，这种自相就名为第八阿赖耶识。所以我们所谓的自相啊，其实也就是做一切法因果性的统称罢了。好，这个简单的解释。第八名为集起，集起也就叫心。而第七的意思是什么？意，原藏识等。而这个藏识指的就是阿赖耶识的别名之一啊，啊，表示它能藏、所藏、我爱之藏，这三个都是它的藏的意思。那么，我们有个第七莫那识的意呢，它能够把阿赖耶识的三藏当作它的所缘，恒省思量为我等故。恒就是恒时，一切时一切处，不管你到哪一界哪一地，你在做善做恶做无忌啊，受苦受乐起舍受，不管你一切时处地，任何的时候，你都有这个恒行的不共无明，来干什么？思量为我，把它当以为是我，还包括什么？我所有啊。有些人是把它执为是我的自体，有些人是把它执以为是我的所有，啊，我执，不管是分别我执或者是俱生我执，永远都有我所两个体相。好，这个是第七名义。第六名是呢，他说余六都叫做是，他说余六名是余六种别境。为什么别境呢？因为这六个是啊，各缘各的境，啊，眼就缘色境，耳就缘声。是吧？声音，乃至于呢，意就缘法尘啊。所以他说，于六个别境当中，初动间断。初表示说它可知、可见、可缘、可分别，这是初的意思。动呢，表示它变异不停，而且呢，它会有种种因缘呢，会让它不起作用，叫做间断啊。前五识只要根呢一被破坏了啊。纵使有第八力是直受那个根，那个根没有了功能，它就不能够起作用啊。会起的作用呢，都只是恒时第八阿赖耶识的直受而已。所以呢，把直受跟恒时相续的能力呢，哎， 有人就把它称为叫做六根的根性啊。对，不只是六根的根性是这个，六识的四性也是它，六尘的四性也都是它，都要靠什么？都要靠第八阿赖耶识在直受。所以第八阿赖耶识所直受的对象不只是六根啊，它也是直受六识啊，它也直受我们的六境啊。所以根尘识这十八界法都是由第八阿赖耶识所直受的。如果你要把第八阿赖耶识的直受性当以为是所谓的如来藏性，那你就应该讲这十八界法通通是如来藏性，也就是由第八阿赖耶识当根本一种子一所直受的对象，应该是这样。好，于是呢，于六明是于六别境出动间断，它明显可知，它恒时变异，它又因缘可间断。可是呢，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了别转故，了就是明了，别就是别相啊，别相。什么叫别相？把它以为是心外之法，叫做别相啊。了自体就叫做自相，以为它是跟自体有别的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心外之法，这种叫做了别，以为它是心外的一个东西，以为是我的眼所见，我的耳所闻。不了解眼所见耳所闻都是唯识家所讲的是自识升起的时候所变带的相分而已，它不是心外的实有境界，是你自己呢沿着外面的四大自己变生的相啊。唯识的主张是这样，所以这种叫做了别转故。好，由此呢，论祖就把佛在处处经中说心意是三，它的定义呢，分别做了他个人很慈悲的解释。这是第一个经证啊，第一个经证。所以我的经证当中呢，写什么？心意是三，对不对？啊，它没有特别的经的出处。第二个经证呢，是底下如楞入楞伽，入楞伽就是我们讲是。就是四品的楞伽经，楞伽经有三个翻译版本啊，有四品的，有七品的，有十品的啊。那么这边所讲的，不管是哪一种翻译本，在这个楞伽经当中有一个 Gada， 他说呢，常是说明心，思量性名义，能了诸境相，是说明为是。这等于也就是楞伽经当中又把刚才处处经中所讲的心意是三又再举了大乘经的经证，是不是这样子？表示心意是三它不但是在阿含小乘经当中有说，它在大乘经中也处处见说啊，所以这个我就不再做解释了。好，第三个经证就是337页，又大乘经中处处别说有第七世，故此别有。那么这边所指的诸大乘经呢，是自自教量，意思就是说论祖特别强调，因为当时有很多部派佛教的论师啊，他一直主张大乘非佛说，他为了要去辩证这件事情的缘故呢，所以他在四大乘的文当中有一段文特别强调大乘经是佛说。那么这边呢也不过是引这个意思，他说这些大乘经呢是自教量，也就是佛所说的前以广说，在前面呢辩证大乘经是佛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那么故不重成，不再重新说明了。那么这些其中呢，以解脱经中亦别说有此第七世啊，这解脱经就是一本经，就是大乘解脱经，那确实指哪一部经也各有考证啊，各个有考证。在这部解脱经上呢，它就有个记诵，如底下说，如彼颂言，染污亦恒时，诸惑俱生灭，若解脱诸惑，未曾非当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染污亦啊，恒时会以诸惑，这个诸惑也不是太多，我们等一下就会谈了，四惑常相随，对不对？跟哪四个呢？痴见爱慢啊，我喜欢把他背成这样，因为痴是他的所依啊，痴见爱慢，这是我记他的方法。这个染污意啊，只要有这个四惑俱生俱灭呢，他的名字就叫做染污意啊，一旦 这个内执八识见分为我的作用，没有了四货长相随，它就不能叫做染无一。那个时候，这个第七摩那识就要改个名称，叫什么？平等性质。请注意，唯识讲的不是体的有无，是名字的因缘转变。那个体就是一个生命的现象嘛，就是一个作用嘛。唯识主张，凡是生命现象恒时变异的这个作用，我们都不能于中主张有我或无我，对不对？你说有我，有我又没有常性，又没有一性，又没有不变一性。你说无我，可是它就有功能啊，对不对？它还有生生灭灭的形象，当然是分别可得。所以在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任何生命现象，我们给它一个概念名词，是关待于某些特定的条件。也就是说，第七摩那识它的作用，就是内执第八识能够变现根深气界色常一切种子的作用，把这个作用，第七摩那识就习惯把它当作是我。那这件事情有什么错？我口袋有几两金，你管我干嘛？我手上拿一把刀，你管我干嘛？可是问题是，我把这个钱拿来赌博，拿来买各种的这个非法的违禁品，对不对？那我所行的是黑业。如果我拿来是做这个慈善的布施，对不对？捐助一些苦难急用的人，那我行的是人天善，对不对？那如果我寻无缘的布施，那我成就的是无漏善啊。所以你不能把任何一个业用的形象就给它冠上任何染污啊清净的自信，这个是我们经常读很多的概念法的时候呢会误会的东西。佛法讲染污啊，讲清净啊，讲一切的分别事，都是有因有缘故说，只有那个言说在那个特定的条件下成立。也就是说，如果他所要依赖的条件改变了，他就不能这么说了。那么第七摩那识指第八识能够直受根深气界以及种子性的这种功能，只要没有四货常相随，第七摩那识这个指我的功能就改变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平等性质。就像问你们嘛，你们是佛还是凡夫啊？啊，如果依我们每一个人阿赖耶识所藏的三界六道的种子来讲，你说是说是一物即不重，你乃至于说我现在这一期业报身是人，那也很难讲，我的思想搞不好是畜生啊，是不是？搞不好是恶鬼啊，很难讲啊，搞不好是天人啊。我经常在禅定当中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德性是在哪一个品位上面？你很难去论定嘛。我们不要讲这样子的一个天眼才能够证明的道理，我们从世俗地上来看，你愿意别人用任何角色跟某一种功能性来认定你现在的样子吗？如果有可能这样认定的话，我们这个人啊也就甭度了吧，对不对？你是什么德性，你是什么德性，你就恒时那个样子，根本不用受教育，也不用谁给帮忙改变你什么半分，不可能，对不对？畜生恒为畜生，总要给人吃，人总是高贵为人，对不对？那么刹帝利就是永远刹帝利，婆罗门就永远婆罗门，这叫做自信见，这叫做种性的决定自信见。佛法绝对不同意这样的事情，可是呢，佛法又不完全讲没有这些差别事，那佛法怎么说？有因有缘的言说假立，这是佛的说法。那这种说法一线之隔，你的理解如果不正确，老是在这个概念法当中啊，哎，起细论分别，你这样子啊，学佛学到驴年就很难。然后也是这样子，他恒时为什么被把这种内执我的作用称为染污？因为有诸惑俱生灭，就是四惑常相随。如果你卸脱了，你松绑了这四惑的系缚性，非成非当有，对不对？过去非有，未来也不一定非要这样的不可，就是非成，非成，成的意思就是过去，对不对？啊，你不必去盖锅承受过去而来的东西，你也不必一定要往哪里去。未来也不一定非要怎么样不可， 就是非诚非当有。
你只要把这个决定我要是什么特性的这种执着，你只要跟是或卸脱了，松绑了，对不对？那我现在呢，就会随着什么？随着愿，随着本愿。我跟哪一道的众生有缘，我就视线等留声，在那里化导众生。所以我用的是我的一生生，或者是分段生死的生，去跟众生长相随，变成众生出离苦道的同修道友，或者是讲经说法的导师，对不对？虽然他还是落轮回，可是这轮回没有吸附性，而吸附性的关键，不共的关键，就在于这四货长相随，就是痴见爱慢。而痴见爱慢本身有逼恼性，是你因为你当真，对不对？你不理他，你不随妄转，那么你这种内执我的个性就依着本愿。如果你不依着本愿，你就随着习气转，都是阿弥。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功能搞清楚了，你就不必执着哦，有没有阿赖耶识，有没有第七摩那识，个别个别的自性跟差别相是什么。任何名称都不过讲他所要依赖建立的某一种特定的条件，而那个条件呢是无常法性，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特性啊。好，那么毕竟自是此颂这解脱经当中就怎么解释这四句话呢？他说有染污意啊，有一个叫染污意的第七摩那，从无始以来与四种烦恼恒聚生灭，所谓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可是当啊你第六意识起对治道的时候呢，断了烦恼，那此意从彼变得解脱。所以你要去把第七摩那是跟四个烦恼脱钩的方法是谁呀？修对治道。用什么东西修对治道？用第六意识修对治道。而第六意识是由第七摩那识作一所生的分别六识别境的作业。我再讲清楚一点，依着第七摩那做根。那我们等一下再讲第七摩那跟第六意识的关系是什么。那你要讲第七摩那，又要讲第七摩那跟第六意识的关系。第七摩那，它只往内执着八识见分为我，对不对？可是于外呢，它又不知自己自信起作用，它提供给谁？提供给前六识做根啊，做一个什么根？叫染净一的根，去分别是我非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判别标准。所以第七意识给前六识的作用是什么？恒时去分别有我有我所有，让第六意识的爱憎取舍依着你的我所有来起爱跟非爱的分别，对不对？也就是说第七意识给第六意识做一个扣刷了，他每次就这个 OK 吗？然后第七意识说这个是我所有的，你就比较爱一点，这个是非我所有的，隔有距离一点，就是这样。他只是用来审查是我所有，非我所有，他就只干这样的判别事，用这样来审查。而前六意识呢，就去往外取着各个别境起作用。同样的道理，你要改变第七摩那识这样子的习惯，就像今天我们做属下的，对不对？老实讲啊，你的老板很可怜，他只能够在你所提供的有限的选择项当中去选嘛，对不对？否则他发挥更省，你反复的一直不断提 proposal， 提到他勾选其中一个选项为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只能够在第六意识提供给他的选项当中做选择，做我所有，非我，非我所有的选择。所以你只要给他的东西都是一些好的、正面的、积极的、光明的，对不对？跟圣道相应的讯息，他能够选择的就是说，我要成就出国还是恶国，对不对？我要去阿弥陀佛国还是去这个东方琉璃世界，对不对？你只要不给他我要往三恶道去的选择项，他也没有能力说我非要去不可啊。懂意思吗？我们用世俗的道理这样的比喻，你们可能容易明白一点， 就是这样啊，此意从彼，这个第七莫那是随着第六意识所修的对治道，慢慢断了烦恼了，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决定起是或跟第七莫那是长相随。所以第七莫那是纵使恒时往内继续执一个能生万法的我，他也会慢慢转变成清净相。修行的可能性就是这样开始的。尔时此意相应烦恼，非为现无，亦非过去，也不是未来啊。所以过去未来无自性故。好，所以这个所谓的跟第七莫那是相应的这个烦恼呢，不只是现在是无，过去亦无，未来已无，就是非曾非当有。当你卸脱是或常相随的这种吸附性的时候呢，你就不跟过去挂钩，你也不跟未来产生必然性，那么离开了过去与未来，现在你也不能说决定要怎样，对不对啊？于是呢，你就脱钩了这个三世心。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无住啊，现在根本没有驻留的可能性，过去未来又没有自性，所以你只要用第六意识明白三世无我的道理，你就可以让第七意识脱钩，跟四种不共无明的烦恼相呢脱钩，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只要真正去修无我观，你就可以让第七莫那是离系缚。再讲明白具体一点就是这样，我再讲一次，只要你让第六意识恒时的明白两种无我性，第七莫那是纵使往内执八识为我，他也没有办法升起四种痴见爱慢的不共无明，不会的啊，不会的。所以孔晏广文故不凡述了啊，我就简单用我的话，那普心法师的解释你们就看了。好，到这里为止呢，三个经证算是讲完了。讲完了之后呢，他又举了六个理证啊。那么我们看看呢，刚才在我们色大生论无性解释的102页，各位们看到此一名心如世尊说心一思三，跟我们这边经证的第一个不是一样吗？而第二个入楞伽经也不过是举楞伽经的嘎达来证明第一个心一思三吗？是不是这样子？那么第三个解脱经当中所说的是或常相随，因此呢它怎么样生灭，怎么样还灭啊，而这个道理呢就在我们往下要谈的东西，就是第七莫那是的体相啊，第七莫那是的体相。所以呢等于也就是涵盖了色大僧论要谈的东西。然后呢随之而来，在我们色大僧论文本的103页，他说啊，云何得知又染污意，底下他就举了五个，有人说五个，有人说六个理证。成为是论的科据呢就把它分为六个理证啊，六个理证。我们上次也大概是不是有画了科据 啊，我们回来看一下103页。色大僧的科据是这样子的啊。好，第一个科据，怎么样能够证明有染污意呢？第一个理由是，为此若无不共无明，则不得有成过失故。这是总标啦。此是指谁啊？第七莫那是。如果第七莫那是不建立的话，那么三乘都必须要建立的不共无明就不能有了。那没有了不共无明，那表示说什么？表示说我的第六意识只要在思维恶我的道理，我当下就是圣人，懂我意思吗？我第六意识在做布施，在做持戒，乃至于修般若观的时候，我当下就是圣人。可是事实上不然嘛，我们修定，在定中修无漏道的观，可是因为还没有永断种子的，而且习气也没有清净的时候，你出了定或者出了观，你的有漏习气还是会发作啊。